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来《生命记》的学习和分享。刚才的经文已经读过，看起来是一个很具体的经文，但是这其中的深意，就如同其他所有律法的条文一样，其实都不是那么简简单单字面意思，而都是与要或者说透过耶稣基督才能让我们真正的去领受和明白。所谓的这个里边提到的当头，不知道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但是就算不知道，你是不是也猜得出来了，对吧？当头就是今天所说的抵押物，对吧？过去的时候有这种叫做当铺，我相信你在电视上、电影上看过。好像今天有一些城市似乎是也有哈，我听说有，但我没有见过。当铺就是这种，你去拿一个金戒指，你说这东西我当时花2000块钱买的。然后你抵押给人家，人家评估之后说好，可以借给你200块钱，对吧？就是用很低很低的价格收取你的这个当头，然后借给你一点点钱。如果你将来能够赎回来，那就赎给你，有利息。如果你赎不回来，人家赚的就是这钱，是吧？把这个当头就要转卖掉。所谓的抵押物，不是当铺，而是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借贷的话，抵押物有很多种的，对吧？最常见的就是实物，我说的不是吃的这个实物，就是说实际的物质啊，一个物品，也可能是你的信用，对吧？也可能是你的身份本身，人家就觉得你是有这个凭据的，有抵押的。你实在说我没有身份，那你也有身份证嘛？你在一些地方拿身份证可能也能换200块钱，对吧？我还在上班的时候呢，就总接到一些骚扰电话。当然也可能是人家正常的一个营销活动，也不能都叫骚扰电话，是吧？有这种官方的大银行打来的，也有这种民间的小额贷打来的，目的都是说要求你借他的钱，你知道吗？就很奇怪的，求你贷上的贷款，是吧？然后呢就说这个利率多低啊，就可以给你的信用，你这个能高达什么30万、80万，是吧？就求你借他钱。等我全职之后就清静多了，是吧？没人找我了。因为人家能让你借钱，可能是说你是个大学老师，这个身份在他来看可能就值一些钱，这个当头还是有点作用在，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当头在这里边起到的作用，在借贷当中。所以我们在读到圣经的经文的时候，大家应该还记得，就在一次还是两次前，我们提到律法明确的规定，你在共同体内你借钱给你弟兄的时候，有一个原则说不可以向他取利，是吧？不可以向他收利息，也就是高利贷。当然这一条律法后来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神学家有很多的这个解释，这个我们暂时先不详细的展开。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你发现又再次的对于放债者和借款人提出了一些要求。对于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贷款给别人的、借贷给别人的这种人，经文是说过不可以取利，但是你却发现明显的经文是允许甚至于要求你有当头的，对吧？有抵押物的。不过仍然规定了三种情况是这种放贷者必须要遵守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不可以夺人家的谋生之物，就是这里边说的不能拿人的全盘末石或者是上末石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古代的以色列人是拿小麦来做主食的，所以小麦是要来去磨的，对吧？磨成粉之后做成面粉才能去吃饭，因此家家都有这种磨石，还没有达到那种就是有一个公用磨坊大家都到那儿去磨面的程度。起初进去的时候几乎是每家人自己有磨石，而这个石磨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我在山西老家还是见过的，对吧？但是跟以色列的不一样的一样啊，以色列的这个石磨呢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下边那个下磨石特别的大，玄武岩，是吧？特别厚重，然后上边有一个稍微小一点的磨石，也不能叫稍微小一点，小很多，是吧？可能就是一点点。我记得我老家的磨石上下两边是一样大，是吧？但是以色列不一样，它上面这个磨石小一点，下边那个大很多。然后上边那个磨石还是特别的，据说是根据这家人你的手的形状啊各种方面来特别设计的那个大小， 好让你能够来去推动啊，把它这个粉放到里边，把它磨成面粉。因为买不起面的穷人每天都要自己磨面的啊，因此如果你拿到人家家的那个磨石或者是上磨石去当抵押物，他今天就没法磨面，也就没法吃饭了。这就叫做拿人的命当当头。而且因为这种上磨石它的特殊性，他也没法借。你就是借邻居家一个磨石来，你慢说你借了人家，那人家用什么，对吧？你就算借得来，你可能也用不了，因为哪个都是定制的，所以不能干这种事儿，拿人的磨石当当头。如果换到今天的情况来说，大概就是说你有一个朋友是个外卖小哥，跟你借钱，你说好我可以借，那把你的电瓶给我，是吧？把人家车给卸了。或者你有个朋友是摆这个手抓饼摊的，给你借钱，你把人煤气罐或者把人车轱辘卸了当当头，你这不要他命吗？他谋生的工具没了，是吧？这是不可以的。经上说你这是拿他的命做当头，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要是真这么干，你都甚至于是触犯了第五戒的，对吧？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原则是说不可以取人保留之物。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用什么做当头是借款人的自由，不是放债者的。借你钱的人需要给你当头，但是他拿什么做当头让他自己选。他回到家里，他看哪个我想留着，哪个我觉得可以暂时拿出去，他自己选。你不能冲到人家家里边自己去拿去。不过我们说今天这些比较黑恶性质的高利贷是不是就这么干的，对吧？有可能就冲到你家里，见什么值钱拿什么，这个当抵押物。在以色列的律法当中是不允许这样干的，他要给你当头，但是你只能在他家门口等着他给你拿出来，他拿什么是他的自由，你不能冲到他家里去拿去抢。这是第二条对于放债者的要求，借款的人还是有免于被抢夺的自由的啊。第三条，你也不能留人家必须之物。什么叫必须之物？能够给你当头的人，有的是富人，有的是穷人。不过我个人很怀疑，他要是富人，他为什么要借钱，是吧？或者说抵押做当头，他可以把这东西卖了，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想大多数情况应该还是穷人，对吧？因此这个十三节说他若是穷人，应该是大多数的情况。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这里边隐含着一个问题，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好像这儿已经都知道是什么当头，下文也告诉你是什么当头了，说日落的时候你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你要知道哈，穷人就有可能叫做穷的只剩自己身上这套衣服了，对吧？就身上这套大褂，这就叫穷人，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件大褂呢，白天穿着出门，晚上回家脱下来的当被盖，唯一的一个财产就是这个。你说真的会这么穷吗？哎，真的会。以前有宣教的到西南那些个特别贫穷的高什么少数民族地区，真的去到一家，这一家六口人，夫妻四个孩子，全家人就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办事谁穿。你别觉得奇怪，就是这近20年、10年发生的事情，就能到这个地步啊。所以说一个穷人只剩下身上这条长袍大褂，这是完全正常的一件事，多数人都这样，穷人啊。所以他家穷到这个地步，你慢说是让你站到人家门口等他拿当头，你就是真的冲进去拿，你可能也拿不着什么，你也找不到什么，对吧？就像以前我听一个过去讲一个算笑话了哈，一家人就是穷成这样，夫妻二人家里啥也没有，半夜进小偷了，然后他听见小偷进来了，他也不管，他寻思我都找不着，你能找着啥呀，是吧？完了翻了半天是没找着啥，结果那小偷发现家里就有一个米缸，里边有那么半缸米，他就寻思把这个米拿走吧，又没有器皿，小偷把自己身上的那个长衣服脱下来放地上，然后把那米一趟一趟的拿手捧着往那个衣服里边放，等一会儿想打个包袱带走，结果人那个妻子就比较机智，就偷偷的把那个衣服就抽走了，是吧？然后那丈夫就大喊一声，小偷吓跑了。小偷也是穷人，就一共这一件衣服，这一家人结果是米倒是没丢了，还得一件衣服，是吧？ 这个说明就是很多人的家就是穷到这个地步的，真的就除了身上的衣服就没有别的东西。因此你如果是要这样的人给你借钱，他可不可以把身上这件大褂给你当当头？可以，但是你不要留他过夜。白天他可以不出门，是不是？顶多在家里边待着，但是他晚上他总得睡觉的，得盖被啊。所以到日落前你得把人家这件衣服还他。这里边不要抬杠说，那以色列的沙漠天那么热非得盖被吗？不是这个问题，对吗？你盖不盖被它是个尊严，就说明我家还有一个财产在，是吧？所以你不能留人家在这当头过夜，你要还给他，这就是你的义啊，因为他要为你祝福祷告的，对吧？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这种原则。这三条是对于放债者的要求，如果你违背了就叫大恶。约伯记当中提到了这么几种情况，由这个经文就提到了这种恶。约伯记22:6说，因你无故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你听，这就是对他一个审判，非常严重的恶行。你无故的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这分明就是说冲到人家家里去拿了啊！而且拿的什么当头呢？你剥去了贫寒人的衣服。还有说他们拉去了孤儿的驴，强取寡妇的牛为当头，这还是那个意思，你夺去了人家那个谋生的生产工具，是吧？又有人从母怀中抢夺孤儿，强取穷人的衣服为当头。所以你看提到的这些都是在说触犯的这个律法，强取当头是大恶。而反过来，真正的善就包含着也跟这个当头的事儿有关。以西结书的18:5开始说，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就要做下面的事儿哈。他列举了哪些事儿是一个义人当做的。他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未曾亏负人，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说了很多，最后总结，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会发现这个当头的问题又在这儿出现，如同我们今天的经文说，这就是你的义了，对吧？圣经也直接说，这样做的人就是一种义人。至于在当头的问题，意思就是说主动把当头还给别人，这是一种义行，至少指的是这个日落的时候把穷人那件衣服必须的物品还给他。更大的一个可能，你想有人跟你借钱，你不太放心，不知道借不借，想不想借，该不该借，然后他把一个挺重要的东西押给你作为当头，你借钱给他了，然后你因着被神感动，你主动把当头还给他，你还给他之后，是不是就隐含着一个下一步可能就要豁免这个债务的可能了，对吧？因为你没有什么凭据再跟他要钱了，他如果就不给你，你也没有什么制约的办法，是吧？所以主动还人当头，至少是符合了这个日落之前要还当头，更大的可能都隐含着你可能要免别人的债务，这是一个重大的义行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放债者的一个法则。不过我们说借钱给别人仍然是要有怜悯，这是对的，也要有智慧，也要有智慧。借钱放贷这种事儿历来都是特别复杂的，情况都很多，不可一概而论。我们大家都知道犹太人是最精于此道的，对不对？你看过莎士比亚的那个夏洛特威尼斯商人吗？那个夏洛特他那个犹太人要借钱给这个人，最后说的那个当头说，你还不上要还什么？还肉，割你嘎你二斤肉，怎么怎么地的，挺残忍的，对吧？这个意思就是等于说你一个你不可能付出的当头，对吧？当然最后被人家抓住了漏洞一顿反击，那是另一个后话了啊。反正犹太人最善于干这个事儿，以前跟他讲过什么借斧子还斧子，对吧？最善于在金融这个领域捣鬼。你发现今天世界上金融大鳄怎么好像都是犹太人的，是吧？哎，虽然他不跟弟兄取利， 他跟外邦的利可不少取啊，全赚回来了，是吧？所以很多人很多人都是借高利贷借到家破人亡，这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对不对？借钱，一般而言，我们中国人比较保守的那种金融观，有钱赶快存上，基本上或者说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借钱，对吧？所以因为就是借钱，大家听过太多的可怕的故事，被高利贷什么驴打滚利滚利就给逼死的。但是也的确有人是凭着借贷来的钱，未必是为了渡难关，也可能就是为了做生意啊，是吧？借来的第一小桶金，哎，开始了自己的生意，开始了自己的企业，最后也能够把事业做起来，这样的人也有。我老家在80年代的时候就有一个穷光蛋，就突发奇想，可能是看到一点什么消息，就想要做生意，没有钱，跟他大舅跟他二舅去借钱，他大舅借给他100块钱，他刚走出门没多远，被他舅母追上来又要回去了。二舅呢也借他100块钱，拿着100块钱后来就做生意，后来成了我们那个地方著名的方便面大亨。你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吃过他那个厂子的方便面，但我不给他打广告，我不说是哪个牌子，是吧？但是他发迹之后呢也挺知恩图报的，给了他二舅很多干股，也没忘他大舅，安排他大舅在厂里边打经，是吧？而在2006年有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叫一个孟加拉人啊，孟加拉国的人叫尤纳斯，他有一个做法也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关于借钱给别人。他创立了一个叫做孟加拉乡村银行，也有音译叫做格莱敏银行。这个银行干什么的呢？专门给穷人发放不需要当头的微型贷款，不是小额贷了，是微额贷，是吧？微到什么地步？就是由于大多数的那个借款，也就是人民币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就是这个范畴。你说这有什么用啊？有用，在当地就很有用。而且他放款的对象主要锁定在贫穷的乡村妇女，因为妇女们贷款的动机多数就是为了单纯的创业，也就是家里边那个小作坊，一点小手工，是吧？而且妇女拿钱回去比较就是为了贴补家用，抚养孩子，不像男的，男的借钱说不定就是吃喝嫖赌，是吧？而且这个贷款的金额很低，就这么一点点钱足以改善他家的生活，而且这些人的还款率还特别高。所以这个尤纳斯的观点就是说，贫穷人都有一些没有开发的技能，只要有了激励和一点点启动资金，他们都能赚到更多的钱。所以他这个理念就后来慢慢的扩大扩大，赢得了世人的知道和尊重。为什么2006年诺贝尔那个奖要发给他呢？对吧？到2017年他这个银行已经在全国建了2600家分行，统共借款过给900万人，而且还款率是 99.6%。 你看人家这个996多好了，是吧？而且借款人 97% 是女性啊。不过严格来说，其实我要仔细看了一下他们那个章程，也不是完全不要当头。他的这个贷款有一个核心的制度叫做团体贷款，就是说每一个借款人必须属于一个五人小组，这个小组并不需要向银行拿任何的钱或者是物品当担保和抵押，还款责任还是那个借钱的人来去承担的。而且呢，这个小组也不承担那个连带责任，并不是说他还不上钱就找你这四个人要，也不是这样。但是这五个小组，五人小组有责任有义务监督每个借款人是不是定期还款，或者有违约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啊，虽然你没有正式的连带责任。而且银行和借款人之间不签任何合同，也没有任何的法律文件，因为知道穷人也不懂这些，你没有必要这么跟他玩这些虚的啊，完全基于信用来去运作，谁都可以来借，只不过你一旦违约，下一次你可就借不着了，你的信用在这儿就破产了，是吧？所以有人就担心的问这个尤纳斯说，你是否认为借款人真的会偿还贷款？他说，是的，他们会的，因为他们跟富人不同，穷人不能冒险不还债，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给我们很多的思考，你真要借钱给人的时候，你该从哪些角度想问题，对吧？好，这个说的是放贷人。 如果你转换身份，你是借款者，你发现我们的经文也对借款者有要求。第一，叫做主动给人当头，你要借钱应该主动给人家当头。咱们这儿有一句话说，欠钱的是大爷，你听过没有？要账难是吧？为什么欠钱的成了大爷呢？不就是因为没有当头吗？你没有制约他的东西，是不是？当然最好的当头还不是物质，其实是什么呢？信用，是吧？一个人的信用，一个人要是屡次的借钱不还，他信用就破产了，无论是银行还是个人都不会再借钱给他的，对不对？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其实就是这样的人很多，甚至在教会也不少啊。第一条，应该主动给人当头，或者你的信用足以让你可以借这个钱。第二条，要尽快的还人钱财。一般而言哈，除非万不得已，最好不要借钱，是不是？但是谁都有那个困难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真的要借了，你可就一定要守约，按时的还钱，还东西。大家中学课本是不是一定学过莫泊桑的一个小说叫做《项链》，记得不？他是有点虚荣，借人家一名贵项链嘚瑟去了，后来给弄丢了，弄丢了一打听说价值多少了，忘了，10万、20万法郎是吧？吓坏了，借了高利贷，买了一个真项链还给人家，此后含辛茹苦的努力工作了20年，终于给还上了。后来去是一个荒诞剧，再跟那个人理解这个事儿，那个人说，哟，我那项链是假的，不值钱。这个是个挺个荒诞悲喜剧，但是你不觉得吗？蒂尔德小姐还是有一个特别好的品质吗？她守约，对不对？她可没有说，哎呀，这个出大事了，我跑路吧，没有吧？这是多么黄金般的品格，嘲笑她干什么？而且人家后来20年亲手劳力做正经事，悔改了，不好吗？这是多好的一个悔改的一个故事啊！她原来那点虚荣的那些东西，是不是一扫而空了？这是个好事。他守约，他按时还钱，所以借人钱就按时还，足额还。如果你不能够按时的还，你的信用就破产了。如果你还有担保人，我不知道你收到这个需求没有，经常有人找你，求你为他担保借钱，或者是签什么合同，或者是搞什么文件，对吧？你有没有签过这种东西？你如果签过，你知道担保是什么意思吗？假如现在有个人说想要来跟教会谁哪个弟兄姊妹借100万，我就拍胸脯说这事包在我身上了，来签下，你俩吃个饭，我给你做中保，你我认识，你我也认识，可以借，没问题，我担保。真借了之后这人跑了，人家现在要钱来了，跟谁要？就得跟我要，是吧？你就得卖房子卖地给人还上，这就叫担保人，对吧？所以如果你不按时还钱，你信用破产不说，你把担保人就坑了，对吗？所以经上箴言书20章16节说，谁为生人作保，就拿谁的衣服，谁为外人作保，谁就要承担。一方面这个说的就是你不要那么轻率的给不认识的人做担保，对吧？外人和生人。另一方面，一个信用破产的人一定就是被逐出了共同体，就对于这个共同体而言，他就成了生人和外人，这很要命的，对不对？你到处跟教会假如谁借钱，你不出几天几个月，大家就都知道了，互相一打听，他跟你借过钱啊？对啊，跟我也借过，是吗？啊，跟你也借过啊？原来咱们都借过，让他借过钱啊，都不还呢，这人是不是就被拉黑了？顶多大家不要了，但是这个人就算被排除出共同体了，对吧？变成生人和外人。好，这是两个借款人的要求。第三一个还有，这里边提到了，你要为真的借钱给你的人祝福祷告。人家愿意借钱给你，他不该着你，不是说他有钱就该着你钱，就该借你，对吧？所以人家愿意借钱给你度过困难，或者是让你创业，或者让你做生意，或者让你周转，这是一个义举，一件义行，你就理应有一个感恩的心，为这个义人来去祝福祷告。刚才提到的那个孟加拉乡村银行也有16条的借款人法则，很值得我们借鉴一下哈。 他这里边就是这么提到说，借款人需要恪守什么准则呢？我们要来坚持纪律、团结、勇敢、奋斗。我们用这些钱要给我们的家庭带来幸福。我们不会住在破旧的房子里，要尽早的修缮房屋，努力盖新房子。我们应该在院子中种满蔬菜，吃足够的蔬菜，并且把剩下的卖掉。在播种的季节，我们应该尽可能种下尽可能多的种子。我们要使我们的家庭保持在小规模，尽量的减少开支。我们有义务照顾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会教育自己的孩子，并且保证他们自己能够赚到学费。我们会一直让我们的孩子和环境保持卫生、整洁、干净。我们会建造和使用坑式厕所。你要注意，在印度孟加拉那个地方，这是个老大的问题了，对吧？没有公厕，或者是那个随地大小便，带来了太多卫生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重要要求。你要建造一个合乎卫生要求的厕所。我们要喝从井里打上来的水，如果没有水，就要来烧开水或者用明矾这些东西过滤它。我们不会在儿子的婚礼上收嫁妆，也不会在女儿的婚礼上给嫁妆。我们将使我们的婚姻不受彩礼和嫁妆的束缚，我们也不实行儿童婚姻。为了获得更高收入，我们将集体承担投资成本。我们准备随时互相帮助，如果人有困难，我们要帮助他。如果有任何一个人违反纪律，我们都有责任去恢复纪律。我们会集体参加所有社会活动等等。这些要求你会发现很精细的，对吧？借别人钱你该怎么做事儿？你应该当务之急先干什么？我原来在大学当过辅导员，的确有一些个帮助特困生的一些个钱，但是我发现特困生真的是在课堂上上课也特困，就总睡觉，是吧？而且发现了贷款，第一时间买的手机比我好得多呀，对吧？哎，就会让人觉得哎，说不出哪不太对劲儿，对吧？但是其实如果把话说清楚了，他也就知道了，你拿到钱应该首先冲到饭卡里，保证这个去食堂吃饭有钱，你把学费交了，你把这个该买的教材买了，该课外书该买的买了，学习用品买了，真剩下钱，你真需要个手机可以买，不是说在这儿仇视你就不能怎么地，对吧？你要有一些原则在。好，这就是关于放债者和这个借款人的一些法则。不过如果说这个道讲到这儿就完了，那我们这个就变成一个好像很社会很公益的一个讲道了。你这里根本没有耶稣基督，是吧？你讲给犹太人听，今天往外邦人听，他都会很高兴，这个很社会主义的，帮助穷人，是吧？济贫没有那么简单。刚才我已经说了，如果不是透过基督看律法，你就不能真的懂得律法的真意，也活不出律法的要求。借钱还钱这种事儿在中东特别发达，特别常见，就在这种商业活动发达的地方，文字啦、数学啦、契约啦、信用啦、法律啦才会同时建立起来，对吧？这是个很重要的事儿。所以福音当中有很多的故事和预言都是以这种背景来讲话的。记不记得耶稣就讲过一个故事，说前提是彼得来问他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应该饶恕他几次？七次够不够？耶稣说不是七次，乃是什么？七十个七次。然后讲了这个故事，说天国好像一个王和他仆人算账，结果是这个人欠了这个王1000万两银子，而且没有钱可以还，主人吩咐把他妻子儿女，那就等于当当头，是吧？还有他一切所有都变卖了还，还是不够。这个人就一听害怕了，变卖我所有，还要把我老婆儿孩子当人质啊，就祈求说，王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其实这话是空的，他肯定还不清，对吧？王就动了怜悯的心，把他放了，而且免了他的债。这就叫福音的故事，对不对？我们都是欠了王1000万两银子的人，虽然吵吵着主啊，将来我一定做好人办好事，我一定不犯罪了，结果你还是犯，但是主先赦免了你，而且免了你借的债。只不过这个人后来的做法还可恨了，他一刚刚放出来，遇见一个同伴，那人欠他10两银子，他马上揪着人脖领子，把欠的还我。那个人要求他，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这个话跟他求那个王的一模一样，但是他不听，非得要把他下到监狱里，让他偿还所欠的债。首先你说这个人做的合不合乎法律和原则？其实合乎，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 合同都写了，你欠我十两银子，如果到期不还，甘愿下牢，对吧？下监。他要求的合乎道理，但是为什么这件事被耶稣严厉的批评，被这个王恨恶？王说，你这个恶奴才，你央求我，我把你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好，把他交给掌刑的，因为这个王大怒，等他还清所欠的债。耶稣最后的总结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所以你发现没有，上帝在这个故事中，耶稣在这个故事中，岂是在只是探讨借钱还钱的问题吗？他说的正是福音故事的一个主线呀，是吧？所以我们总说救赎，救赎这两个字其实同时包含着拯救和赎买这个含义，对吧？赎就是有赎买这个含义的。在福音的叙事当中，我们这些人都是罪人，都欠了上帝1000万两银子，而且我们赤身露体，一贫如洗，我们没有当头，也没有担保人，更没有信用，我们信用早就破产了，是吧？我们根本还不上欠上帝的一切东西。可是上帝待我们却正像他的律法中那个特别有恩慈的债主一样，上帝对不认识他的人都把普遍恩典给他们，是吧？阳光与路给他们，而对于认识他的人，他更加做下了一件我们理性不能明白的事情，就是把他儿子耶稣基督亲自赐给了我们，成了当头，成了抵押物，使得我们被赎买出来，我们所欠上帝的债还上。耶稣基督是中保，中保的意思就是有担保人这个含义的，对吧？担保人，耶稣基督自己做担保，说这些人的债我还了。所以上帝是向他儿子讨债的。我们欠了上帝什么债呢？犯罪的工价就是死，也就是我们欠上帝的是命，对不对？因此耶稣基督作为中保的意思就是他替我们把命还上了，以此赎买了我们，拯救了我们，还清了我们一切的债。这就是我们可以脱离地狱进入永生的意思。福音就是这个故事，对不对？是我们大家知道的。所以正是在这个大前提下，在福音的前提下，耶稣是对基督徒讲这个故事的，讲这个饶恕的道理。他要求基督徒饶恕自己的弟兄70个7次。当然这里的前提是你弟兄人家来寻求你的饶恕，人家悔改了呀，对吧？你不能说恨他到一个什么地步，因为天父饶恕我们，那就饶恕了至少70个7次呀，对吧？因此我们是白白的得了恩典，也要白白的给人恩典。那么你想，我们欠上帝的1000万两银子被基督还了，然后我们转头就揪着欠我10两银子的人薅着人脖领子不放吗？你声称我在维护合同，维护公平的原则，维护法律，你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不断的讲你要守约，你要守规则。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上帝也用这个公平的法则来对你，你会怎么样？所以上帝连续了我们，我们竟不连续别人吗？这是耶稣讲这个事情的用意啊。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把恩典抛之一旁不顾，对人刚硬冷漠没有连续的心，那我们就要被上帝交给掌刑的天使，基督也不再为我们做保了。就像上帝在他的经上所说，你欠上帝的现在没有担保人了，自己慢慢还，你怎么还？还不了，那结局就是下地狱，对不对？这就是这个故事要讲的。所以我们刚才说基督是中保，他为那些不配的人当了担保人，承担了连带责任，付出了自己的哪是金钱呢，是生命啊，对吧？成为代价和赎价。所以这是基督所做的，是基督所行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经常讲一句话，我要效法基督。你真的知道你说你在效法基督的时候自己在说什么吗？基督把自己当上 当成了当头，为那些不认识他的罪人牺牲了生命，在这个事情上你要怎么效法他呢？比如结合我们今天的经文哈，假设有这么一个人，信用不怎么好，但是真的好像有需要，他现在来跟你借钱，你明知他还不上，对吧？你咬牙切齿借给他了，到了他约定的那个日子，他也真没还上，你该怎么办？对于这种人，是吧？可能你会不加思索地说，那这样的人，那就不借他喽，打发他走啊。或者我最多力所能及的给他一点我不心疼的钱，我就当送他了，是不是？是不是大多数人就是这么做的，也这么想的？但是你想过没有，这样做需要耶稣基督吗？外邦人不也这么做事吗？这不是普遍启示吗？对吧？天经地义的东西啊。所以你要说到耶稣基督，在这里边对你而言，在这件事上你有什么改变吗？或者啊，你借给别人的钱因为没有留当头，或者这个是什么什么原因，不管什么，总之现在要不回来了，就欠你的钱要不回来，你该怎么办？我上初二的时候，当然我还没信主啊，我大二信的主。我上初二的时候住校，一个月的生活费大概是150还是100，我忘了，反正不多哈。就有一个同学比我高一个年级，他初三，借了我20块钱，印象很深，20块钱，两张簇新的10块钱票子是吧？20块钱，一直就不还。关键吧，他不是穷啊，他天天吃香的喝辣的，是吧？但就不还我钱。于是后来整整有一个学期，我都在这个袖子里边揣着一把锉刀，我都想见了他就捅死了，就那个心情笼罩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我到现在都那个苦毒的滋味都模模糊糊还能记得一些。别人欠你钱就那个感受啊，尤其你有急用，他就不还你是吧？他也不缺钱。所以信主之后啊，当我读到上边那段经文的时候，我立刻就发现薅别人脖领子那个人那就是我。上帝赦免了我那么多，但是我一想到那个欠我20块钱的人，都恨不得一锉刀囊死了，哪是下监狱那么简单？我就知道那个人就是我。所以被人恶意的欠钱，甚至于恶意的骗钱似的借钱，对吧？这个的确挺难受的，甚至于是让你心里有了苦毒，甚至动了杀机。不过你想过没有，当一个人真正的被耶稣基督更新了之后，他可能会有另外的一种作风。比方原先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人骂你，你立刻还嘴骂他，对吧？有人打你，立刻你也回打。但是你会发现，你先别说信不信主，就是一些比较有素质的有风度的人，有人大街上一个泼皮无赖一个臭流氓骂他一句，他可能一笑置之走开就是，对吧？甚至于就被人打一下也不跟你计较，有别的事要干，无所谓一点小事，对不对？一个信主的人才可能开始这样的来做事儿，对于别人的伤害他能够容忍的那个度是越来越高的，而不是比信主之前更加的暴躁。有人伤我一倍，我要伤他7倍，是吧？那叫拉麦，对吧？所以被基督真正更新之后的人，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做法，就是说他可能会甘心上当，甘心受骗，甘心受害，甚至于还要不断的去原谅那个人，饶恕那个人和赦免那个人呢？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真这么干，事情会不会有什么不同？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甘心被我们这些罪人欺骗、侮辱和伤害的，而且他又不断的原谅我们、饶恕我们和赦免我们。耶稣这样做之后发生了什么？是我们悔改了，相信了，对吧？可能你会觉得这种说法太傻了，他是耶稣，我这是个人。你说的这个东西立刻让我们想到几个寓言故事，农夫与蛇，东郭先生与狼，是吧？你是不是想到很多这种故事啊？包括欧洲白左接纳了那么多中东难民，结果这个难民营的人出去什么烧杀抢掠强奸的，对吧？你想到了很多这种故事，是不是？可能你进一步的想，我不能纵容恶，我不能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我不能惯坏了他，至少我不能让他以为我傻，又来骗我，没完了你是吧？不过你仍然要想一想，他骗你，他害你，他侮辱你，他是不是没有力量来做好事啊？对吧？他连那个意志都没有，就如同没有信主悔改之前的我们一样，我们之前这么对主、对耶稣、对于上帝所设立在我们身边那些真爱我们的人，我们不也就是这么干的吗？屡次的去骗、去伤害、去侮辱，对吧？那么耶稣基督和那些爱我们的人，比如你的父母，是怎么对你的呢？耶稣是先等你自己改好了、悔改了、更新了、变好了，才爱你、才拯救你的吗？还是说他是先爱了你、拯救了你，你才开始慢慢变好的呢？你当然知道是后者，对吧？你要凭耶稣之外的力量，你就能自己悔改变好，那要耶稣做什么呢？对吗？可能你还是会觉得，哟，甘心上当、故意受骗、主动受害，这种事儿真的可能发生吗？真的有意义吗？尤其是那个骗你和害你的人，他未必真的有需要，他就是看你傻就要消费你的时候，这有意义吗？是的，仍旧有意义，因为那样的做法当然是恶，是吧？不过你想过没有，能够胜过恶的究竟是什么？是更大的恶吗？你说我以暴制暴，以恶对恶，你以恶对恶，要么你治不住，你的恶不够大，你要真治住它了，你就成了最大的恶了，是吧？更大的恶了。所以能够胜过恶的真的不是恶，而只有善。我记得以前学一个培训的时候，那个外国的那个老师专门告诉我们，课堂管理有一个法则，假如小朋友同学们都在这儿吵吵乱喊，你作为老师想让大家安静下来，你是应该大喊说别吵了，是吧？怒吼，大家是不吵，但其实整个课堂最吵的就是你，是吧？你用最大的音量压住了大家，慢慢的大家就知道要用更大的声音去吵，等他们再长大，最后你发现你喊不动了。所以他告诉我们，在课堂上你想让大家安静下来，用安静才能胜过吵闹。他会举起手来表示这要安静了，但是不发声，每个人看见他举手了就开始安静，安静传染出去，慢慢的每个人都安静了。哎，我觉得这个有道理啊，很合乎福音啊，是吧？这种感觉。所以以善才能胜恶，而不是以恶胜恶。这里我们要探讨一点稍微抽象一点的东西，因为魔鬼是什么思路，你要真不知道，看一看路易斯写过一本书，是吧？魔鬼家书，对不对？魔鬼的逻辑当中，他假定每个人都是绝对利己的，而且都是绝对的，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坏我就对你坏，以恶制恶的人。而魔鬼最希望你跟他一样理性而客观，用牛顿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这样的原则处理世界上一切的事，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恶报恶，这样最后不管哪一个恶胜出了，都是魔鬼胜出了，因为你已经遵守了魔鬼的法则，就是面对恶就要用恶来去治理，不管谁赢都是魔鬼赢。所以魔鬼和他的差役一大使命就是要不断的刺激、侮辱、伤害、惹怒基督徒、天国的子民。他最乐意看到的就是你在被骗被害的时候反唇相讥、破口大骂、愤怒的还击。有一个电影叫做《七宗罪》啊，布拉德皮特演的，说的不就是这个事儿吗？那个杀人的凶犯就是不断的刺激这个在拘捕他的警探，挑动你的恶，直到你最后忍不住你要杀了他，你用私刑枪杀了这个凶手，法律就被你枉费了，审判者的这个角色、上帝的角色就由你来担当了，对吧？当你这样做，你就跟他一样了，只是魔鬼的两个仆役而已。这叫魔鬼的逻辑。所以魔鬼的目的就是要你臣服于他，守他的诫命，按照他的计划做事。但是假如有这么一个人，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历史上真的有这个人，耶稣基督，对吧？假如真有这么一个人，对那些欺骗他的、折磨他的、侮辱他的、甚至于杀害他的恶人，不但不报复，反倒去饶恕，反倒去赦免， 那魔鬼自以为的那种一定成立的因果律就破产了，这个得意洋洋的魔鬼立刻就崩溃了，他和他的仆役立刻就会发现原来自己这么可怜，这么可笑，这么可悲。因为对面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这个不可琢磨的人，完全无视你那套逻辑规则，他直接把魔鬼的谎言和恐吓拆穿了，他超越了魔鬼能够理解的那种境界和格局。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这就是福音的故事。在福音当中建立了一个全新的逻辑和前提，福音带来了天上的真理和恩典，践踏了魔鬼的仆役和王国，所以耶稣的真门徒也能够因着耶稣福音的大能，可以做到真正的以善胜恶，而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白左式的以善胜恶。白左的那种大爱无疆比较像是说自己是上帝，对吧？然而我们说的这种是我不行，但我靠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这么赦免的我，所以我这么赦免你，不是你多好。因此这样的真门徒有可能可以做到我们说的以善胜恶。当有恶人来逼迫、伤害、欺骗、消费、恶意的，今天的经文来说好像来借你钱、欠你钱不还等等吧，总之是在伤害你的事儿的时候，你会想到我真的有永生而你没有，所以我不会跟你一般见识，你就这几十年，对吧？我有永生，而且我还有盼望，我盼望邪恶如你的人也能够被神拯救，因为我就曾邪恶如你。更重要的，我有基督，他是一份无价的当头，他是除罪的羔羊，一次的献上，永远的献上，我的一切债已经还清了，我不再亏欠上帝了，所以我坦然无惧，我可以超越你魔鬼所定义的那套善恶的法则。这就是悲惨世界里边那个叫卞福如主教对冉阿让的方式，对吧？这个冉阿让逃犯逃到他的这个教堂里，他给他好吃好喝招待他，安慰他，半夜呢这个冉阿让把主教那个教堂里最名贵的银器偷了跑了，恩将仇报，对吗？然后被警察迅速抓住，回到现场来让他指认，主教是不是他偷的你这个银器？主教说，银器是我的，但是是我送给他的。警察就懵了，那好吧，你们自己解决吧，是吧？你说这主教是不是傻？可是电影里边说得很清楚，这个主教最后嘱咐他说，我已经祷告求主赦免拯救你的灵魂，以基督受难流血的名义，不过请记住我的兄弟，你要好好利用这些银器。这就是这个冉阿让真正悔改的契机，对吧？韩国有个总统叫金大中，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对待那些害了他坐牢几十年的前总统们，不是一个，还好几个，是吧？大赦，赦免他们。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什么，这个的用意。所以回过头来，当我们说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说什么？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的一个说法蕴含着的可能有刚才的意思？好，今天的所谓当头的相关经文谈的是钱，好像说不愿意借钱给别人，更不能被人把钱骗走，这好像不用论证，因为每个人天经地义的都觉得钱是越多越好的，凭什么就让你拿走了，对吧？有一个小说叫活着，有个电影，葛优演的，是吧？这小说很有意思，一开篇就是这个地主家的这个叫福贵地主被人骗去赌博，是不是？那个亲戚就早盯上他钱了，出老千，整一帮人就是害他的，把他的钱逐个全骗去了，最后他所有财产等于转移到人家那边去了，一贫如洗，扫地出门，那个人替他成了地主了。结果很快49年到了，是吧？那个人被人民民主专政的子弹给枪毙了，把他都吓尿了。当时这个福贵，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不等于替我挨了一枪吗？所以 这说明钱也并不总是越多越好呀，至少不比你活着更好吧。你得着了世界，失丧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对吧？不过你有想过没有，福音比福贵要更大，永生比活着要更长的，是吧？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才能够来真不计较今生的一些得失，不去揪着别人脖领子不放。经上有一句话说，马太福音5:42，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好吧，我不好说你必须这么做，因为挑战很大，但是我真的建议你试一试，你试一试看看事情有没有什么不同，之后的你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尤其如果你是一个向来自诩聪明争强好胜，但从来没有试过说情愿吃亏甘心退步，那你真的应该试一试。真的有人跟你借钱就要借给他，有人向你求什么就要给他，我建议你别步子迈得太大，你可以从简单的事做起，你最终或者很快能够做到耶稣的要求。你可以从这三点来做，结合我们今天整体的讲解，我想说，如果有女人跟你借钱，优先借她。原因刚才已经说了，因为他们一般来说，妈妈们不太会去吃喝嫖赌，是会帮助家庭的。但是一个老爷们来给你借钱，素来名声不大好，可能你就是要多掂量一下，对吧？他不定拿钱要干什么。第二，我想说，你应该允许自己被骗一次。就是说，你不要事先假定每个要跟你借钱的要钱的人都是骗子，给人一次机会，如果真是骗子，下次你还可以不给他嘛，对吧？但是要继续为他祷告和为他传福音，给他传福音。你需要知道，你如果假设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骗子，而且所有人都做了这种假设，这就叫做爱心渐渐冷淡，的确是因为不法的事增多，对吧？但如果真到了那个地步，魔鬼就高兴了，就得逞了，他可以向你证明这世界上再没有耶稣基督恩典的光笼罩和照耀的地方了，因为人人都在以邻为壑，以他人为地狱，人人都预先假设别人不可信任，都是要来坑你害你的，你的心就一定先冷漠了。所以这种危险的假设比你被骗掉了一些钱更可怕，最终是整个这个共同体完全被破坏掉。所以我说，底线是每个人你可以尝试允许自己被骗一次。第三个方面，真有人欠了不还，你也可以操练自己免人的债，一部分甚至于全部。当你真的免了人的债，你就可以继续这样祷告了，父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魔鬼最希望的事儿，就是你人人都不要爱别人，都不要怜悯别人，人人都假设别人都要骗你害你。所以爱心冷淡的地方，就是魔鬼的火焰在熊熊燃烧的地方。因此我想说的是，无论你被骗多少次，都不要做这个危险的假设，说别人人人都是骗子，那样只是将一种苦毒的种子种在了你的里边。你怎么能说都是骗子呢？你焉知不是天使假扮成了一个穷人在向你借钱吗？就如经上所说，箴言书19:17，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当亚伯拉罕他款待远人接待宾客的时候，不知不觉间接待了天使，对吧？当你无私的借贷给别人的时候，你同样可能是不知不觉间就借给了上帝。而且某种意义上来说，你越是借给那些就是不可能还你钱的人，你是借给了上帝的这个可能性就越大，因为他今生无以为报，对吧？你有没有想过，这是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等等福音的叙事当中一直在说的一种价值观，就是你的行善 你的爱心要行在暗处而不是明处，对吧？有人知道你爱了别人，捐款了，干什么了，他感谢了你，他回报了你，你已经得了他的回报。你要把事情做在那种人不可能回报你的地方，那么就是上帝在回报你。我这里必须要跟你讲一点，人不是说无私，我这个人大爱无疆到一个地步不要任何回报，不是。基督徒要回报，我们最在意回报，我们很理性的要那最大的回报，而那最大的回报是在上帝那里的。我因着有那最大的回报，所以人间的回报我真的可以不要，而且我还故意不要。所以耶稣说，你要在暗中祷告，暗中进食，暗中借钱给人，暗中施舍，对不对？暗中的意思就是人不可能知道，你的父必知道。你借给那种不可能还你钱的人，你天上的父必偿还，而且要加倍的偿还。古时候有个人叫孟尝君，派他的一个管家叫冯轩到他的封地叫薛这个地方收欠的那些租金债款。结果这个人去了以后拿着一堆债券，老百姓纷纷的去一打听，大家都很穷苦，还不上这个钱。这个管家就说，好，大家来，当着你的面债券烧了。哇，欢呼说孟尝君万岁，是吧？等他回来之后，孟尝君说，哎，你这个收款收的怎么样，买了什么东西回来？他说，我给你买了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一种东西。他说什么呀？仁义。他说仁义什么东西，怎么买的？他说，我把债券都烧了。这孟尝君都气懵了，但是毕竟是贵族啊，说啊，算了算了，别说这个，是吧？但是后来他被贬，回到被迫狼狈的回到自己的封建的时候，封地的时候，老百姓夹道欢迎，安置他，善待他，对他好。孟尝君说，哎呀，我今天才知道你当时买那个东西宝贵的，是吧？所以我们不要连孟尝君和冯轩都不如。你要知道上帝的偿还和回报是何等的大。我以前听评书单田芳讲过一个乱世枭雄，不知道你听过没有。你身为东北人怎么可以不听一下张作霖的故事，是吧？好，张作霖在贫贱的时候被人诬陷下到监狱里，结果就有一个跟他其实不怎么认识的一个，这个人有点傻，真正的地主家的傻儿子，地主死了以后他掌家，但是这个人有点傻，意思是总帮别人，无私的回报。这个人跟张作霖不怎么认识，但是听到这个事儿冤枉了，他就散尽家财把他捞出来，真的字面意义上散尽家财。捞出来之后，这个张作霖跟他反复的唠，百思不得其解，这个是不是真傻，是吧？但后来发现不是傻，而是他认为这个被人笑为王大傻子的人其实是个真正的好人呐，对吧？他就把自己的姐姐嫁给他了，这成了他姐夫了。后来的事不用说了，张大帅后来怎么回报不用讲了，对吧？我的意思就是想说，这个所谓的傻子其实是个好人。基督徒做一些效法基督的事情的时候，真的会被人嘲笑为傻子的。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这种人在今生都能得到报偿，而那些被耶稣赎买能够真正的以善胜恶的无私的帮助人的基督徒，他在天上的赏赐将是何等的大的。让我们来低头祷告。好吧，我们先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就是今天的这个566页，让我爱而不受感戴。我们唱完之后再来祷告。让我爱而不受感戴，很跟我们的主题有点吻合，是吧？被破碎，被更新，主要帮助我们的爱心不再是人所以为的爱心，而是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爱那样的圣爱。主啊，帮助我们在凡事上以我主耶稣基督为乐，帮助我们永远从永生的这个角度看待时间，帮助我们可以从你的拯救的角度看待生死，看待人间一切的得失。主啊，帮助我们有智慧分辨和拒绝魔鬼一切的诱惑和貌似合乎逻辑的这些体系和说法，让我们以你的福音为乐，以你的恩典为乐。我们得着你的恩典，白白的得着，我们就一样白白的将恩典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给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甚至是给那些正在伤害我们的人。主啊，愿你使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不是产生自以为意的以自己为上帝的这种恶心，而是能够使我们更加谦卑在我主耶稣基督当中。我们的祈求感恩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